安好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信息的题目叫做认识圣灵和他的工作。我们好不好翻开使徒行传，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第一章，我们翻到了以后，我们一起来诵读第二、第五跟第八节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节，我们一起来。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借上升的日子为止。第五节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第八节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来敬拜你，这都是主你莫大的恩典。今天孩子在想思想圣灵的工作的时候，想了解圣灵的作为的时候，就求圣灵在这里自己解开你自己的话语。主，我们胆敢在这里谈论圣灵呢？主，我们知道的太少了。主，饶恕我们，让我们在读神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，求圣灵来让我们进入真理，让我们明白一切。主，你做的东西在我们身上的每一点一滴实在数算不尽，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。主啊，当我们是在罪人的时候，你就把你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，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不单你不单只这样爱我们，把生命都摆上，你也把保卫师拆下来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很大的亏欠，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听到圣灵的声音，以至于我们没有能力，没有从天上而来的圣灵的能力。主啊，我们恭敬把以下这个时间放在主你手里，求圣灵来解开你的话语。孩子这样祈求祷告感恩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刚才我们读到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，相信大家都注意到圣灵这两个字一而再的出现在经文的当中。其实全本使徒行传有圣灵这两个字，或者是有圣灵这两个字的字句经句里面，总共出现了51次之多。如果我们查考英文的译本 King James， 中间翻译成 Holy Ghost， 总共有41次之多，再加上他们翻成 Spirit， 有21次之多。所以英文版本里面总共出现了提到圣灵的事有62次之多。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，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最多的字句就算是圣灵这两个字了。所以有很多圣经的学者把使徒行传也叫做圣灵的行传，因为从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到第八到28章所论及圣灵的工作，都是谈到使徒 在耶稣升天以后怎么样建立教会，圣灵怎么样赐下能力给他们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想跟大家来分享圣灵还有他的工作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我们就想到，谈到圣灵的时候很自然就想到我们今天教会里面，在我们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有两个不同的极端。一种是很狂热的追求圣灵的恩赐，特别是说方言、医病还有行神迹奇事的恩赐，因为太过强烈的追求圣灵的恩赐，就忽略了圣经中其他重要的真理，以至于造成了教会里面圈子里面有一些混乱。但是另外一个情况就走相反的极端，我们很怕谈论圣灵，因为信徒怕谈论圣灵，以至于对于圣灵非常的陌生。虽然信徒们经常提及圣灵，但是对圣灵的了解并不够深入，甚至有时候忽略了圣灵的工作。就因为信徒忽略了圣灵的同在，今天我们教会就显得软弱无能了，失去了圣灵所赐给我们该有的能力。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来在圣经里面谈圣灵，谈三件事情。首先我们想来认识圣灵，到底圣灵是谁呢？其次我们去了解圣灵的工作，之后我们想谈一谈圣灵的能力。首先我们来想一下圣灵是谁呢？我相信圣灵大家都知道了，但是我们可以再深入的去思想一下，温故而知新。圣灵不是一个抽象的事例，也不是一个主观的感觉。圣灵虽然在使徒行传里面常提到圣灵的能力，但是它却不是单是一种事例。虽然使徒行传也常说到圣灵的恩赐，但是它却不是一种物件，圣灵是有位格的。所以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第五章，请大家翻开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节里面，那个时候彼得对阿拿尼亚来说话，因为教会里面发生一件丑的事情，所以彼得对他说，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是叫你欺哄圣灵。到了第九节他是这样讲，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圣灵呢？所以在这两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圣灵是有位格的，圣灵是不允许人向他试探跟说谎。到了五章三十二节，彼得向那班宗教的领袖讲道的时候说，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可知道圣灵是有位格的。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也讲了这种话，他讲不要叫圣灵担忧。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见到圣灵是有位格的。圣灵不单只是有位格，圣灵还是有是神，也是有神性的。如果到回去五章使徒行传五章三节，彼得是这样讲的，他讲你吸控了圣灵，接下来在第四节的末了他是这样讲，是吸控神了，所以足以证明圣灵是神， 是有神性的，是三位一体神中的其中的一位。有些人在四福音里面说耶稣应许要赐下圣灵，在使徒行传以前是没有圣灵的，这种想法是不对的。我们不仅在使徒行传看见圣灵的工作，在四福音中我们更看到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。彼得跟保罗在使徒行传中也谈到圣灵在旧约里面的工作。圣灵感动了大卫，也感动了以赛亚说话。在以斯结书里面，圣灵常常降到以斯结的身上，甚至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里面也是这样讲的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创造天地之初就有了圣灵的工作。圣灵是有位格的，圣灵是一位神，三位一体神的其中的一位。圣灵是永远存在的，不但现在在我们中间，在使徒行传时代，在耶稣的时代，以至于在旧约的时代，在创世以来一直到今天还在做他的工作。所以圣灵是有位格的，圣灵是一位神，他是有神性的。下来我们想思想一下圣灵的工作。在整本圣经里面其实就谈论了很多圣灵的工作，在这里不能一一的去谈论，我们岂敢去谈论这样多圣灵了。不过我们想一同来学习，我看了有九点想跟大家一同来思想的。圣灵的工作很多，第一点我想跟大家谈的是圣灵的工作里面的职责。在我们翻开约翰福音十六章七到十一节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是抽一些经文来读给大家听。圣灵第一个工作是要我们自己责备自己。第七节是这样讲的，耶稣在升天以前跟他们的门徒是这样讲，他讲：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卫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。第八节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所以圣灵第一个工作就是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世界上最大的罪是什么呢？以前我不知道，当我信主以前，我还没有信主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以前，我以为罪就是要杀人、放火、犯奸才算是罪。其实最大的罪是什么？是不认识耶稣基督，这个罪是最大的。无概论犯什么罪，我们如果接受了耶稣，相信耶稣基督的话，我们的罪就可以赦免了。所以圣灵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告诉人你是个罪人，使你们心中感觉的罪恶感，感觉到痛苦，使你的心灵里面孤单，因为自己的使我们感觉到自哀自怜、自责自悔的心来，以至于进一步当他听到福音的时候，他就能够到神的面前悔改。圣灵除了让我们能够知罪、为义、为罪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他第二个工作是让我们重生。所以尼哥底母一个犹太人的官在晚上去找耶稣， 耶稣怎么跟他说？他讲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话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们不要以为稀奇。风吹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声音，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，就不能得到重生。圣灵像什么东西呢？耶稣讲，在这个三章第八节里面讲，就像风一样，风吹着意思吹，你听到风的声音，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是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若肯悔改，是表明你肯敞开你的心，让圣灵进到你们里面去。我们虽然不能了解风吹的情况，但是我们却了解风的律，就是能够从风那边得到能力的话，就好像我们从圣灵里面得到能力一样，我们就能够明白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心中，能够进入真理。所以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，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，完完全全是圣灵的工作。我记得我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，那个是很久以前了，我是在1988年11月26号信主的。信主以前，我就记得我要求一位弟兄，他跟我讲，你来了教会两年了，你到底信耶稣了没有？我说，我问了很多你们的话，问有关于神的事情，你们都是不能完完全全满意我的答复。那他讲，你还在问我一句话吧，为什么你这样久没有再讲话？我说，我因为我常常问，都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。结果他讲，你问吧。我说，你不要生气，我问，我说如果耶稣是神的话，他站出来给我看，我就相信。为什么你要费这样多口舌呢？那位弟兄当然他讲，见到神的就会死了等等。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他叫我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神，要向神祷告，要寻求因为真的神的时候，他就会显明给我知道。那神的恩待，我不想在这里谈我的见证了，只是告诉大家圣灵的工作让我们重生。神帮我戒了烟，我求他，然后我觉得这位神实在奇妙。我祷告了两次我就戒了烟了，三个月以后我又是心里面又在思想，这个可能是一种偶然的事情，或者是碰巧的，我为什么要相信一个犹太的神呢？我就在怀疑。但是很奇妙，我也不了解，到了11月26号当年1988年，当林弟兄林三刚在讲23篇的时候，我就信主了。我一个大男人，我站在那边就痛哭流涕，看到我自己这样破碎。我要讲的就是讲，我也不明白，但是圣灵就这样感动了我。虽然风怎么样吹我们不明白，但是圣经里面讲圣灵就像风一样，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，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到神的面前悔改，它就进入我们里面了。第三，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3章16节，哥林多前书3章16节这里讲到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？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圣灵以我们的身体为他的居住的圣殿，如果我们内中没有圣灵的居住的话，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也不知罪，没有感觉有罪的，我们会找借口自己原谅自己。但是等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的时候，就算我们讲错一句话，我们都会跟弟兄姐妹去讲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说这个奇妙不奇妙？在人还没有到得到圣灵内住的时候，犯了罪就马上会忘记了。但是你得到圣灵居住在里面的时候，你就算以前的罪，你就会一一的去思想每一件事，神都会提醒你，你还没有去对付。刚才我讲到了，我戒烟了，我把我一个 K 金打火机送给一个朋友在台湾，然后我信主以后，我在心里面想，我戒了，但是那个 K 金送给那个朋友，他在抽啊，我心里面很有一个很难过的心理的世界里面。结果有一次我出差回去台湾，我就碰到我这个朋友，我就问他了，我说哎，你好像不抽烟了，这样是我不抽烟，我戒烟了，我是感谢神了。但是他还没有信主，但我要跟他传福音了。那我说你的打火机去哪里，你可不可以还给我，这样我给了人了。我说哎呀，你怎么给人了呢？他讲，我说你给谁了，我要去拿回来啊。他讲为什么，我说你给谁了嘛？他讲我给了一个人。我说你怎么跟给他的，他说我给他的时候我跟他这样讲，你拿了一个打火机就要戒烟。所以我感谢神，有很多事情我们自己都办不到。所以你跟圣灵如果住在内住的时候，他就会给我们一些负担，连我们以前的事情神都要我们去对付。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就自然而然会这样想。所以人若犯罪，心中就有污秽黑暗，圣灵就不住在我们里面。圣经就教导我们，我们不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也不可以使圣灵担忧。我们怎么样才能使不使圣灵担忧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犯一些小小的事情，起先犯一些罪比较明显的，圣灵会提醒我们。但是我们呢，如果不听圣灵的声音，自己饶恕自己，自己原谅了自己，继续去做，第二次圣灵还就会提你，再提醒你，你也是不要去听他，慢慢圣灵的声音呢就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听不到了，后来听不到。但是如果我们如果犯罪了，我们不愿意犯罪，但是偶尔而犯罪了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悔改，因为圣灵提醒我们，我们听了，我们到神的面前求饶恕，第二次圣灵再提醒你，第三次提醒你，你也到圣灵到神的面前求饶恕，你越来就越敏感了，你对罪越来越敏感。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很奇怪，看到我有这种做法他觉得很奇怪。我在公司里面，我跟他讲我以前在台湾工作的时候，那我形容我以前在台湾公司里面做是做VP Vice President。 其实我后来我在想，我不是做 VP， 我做处长，这个翻译错了。所以我就讲了其他事情，我就回去跟那个那是白人嘛，那个是美国人，我跟他讲，我说哎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夸大了，我看思想了以后，处长应该是 director 不是 VP。 他看着我很奇怪， Why are you telling me that？ 所以后来我在想，是我很奇怪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个。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对罪越来越敏感了。如果我们就是讲错一件事情，讲得不正确，我们就想去解释给人家听，我说对不起，我讲错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圣灵就在里面，如果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的时候，我们就越来越敏感。如果不听的话，一次不听，两次不听，三次不听，以后听不到，想听也听不到。然后圣灵的工作也是我们的印记，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跟第四章三十节里面讲，你们有圣经的也可以翻开来看一看，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跟四章三十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他讲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灵的印记。四章三十节这样讲，不要叫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受了他的印记表明是属于神的，是在神的主权底下来支配的，是由他去管理并受他的印记的结果。要等候什么？要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，也就是等候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。那到底印记是什么意思？印记其实是一种凭据，圣灵为我们的做印记，是表示我们与世人有区别，有分别的，是分别为圣的。若有圣灵为印记的人呢，就跟别人一看的话，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人。如果我们有圣灵重生在我们心中，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在外就会显出有圣灵的印记在外。那为什么有些信徒活不出圣灵的表现出来呢？因为我们不常顺服圣灵的带领，不愿意让圣灵做主，所以圣灵不能把他的意思跟他的要跟我们讲的话讲得完全，让我们跟随他，所以就不能表现出来了。我有一次在电视的节目里面，就是偶然这样打开看到了，大概就知道 Oprah， 他在他的节目上面，我看到一位叫做 Nick Vujicic， 可能大家在座的有人看过他，我第一次见他在这个节目上面。他这个人啊，出来的时候我很 surprise， 很惊慌，因为怎么样，他这个人没有四肢，他没有手没有脚，他的手伸出来就只到这里，脚也是到膝盖那边，所以他没有脚在走。他在出来Opera 在欢迎他出来，他就好像狗一样爬出来，然后就跳上那个沙发上面跟那个主持人谈话。我一看到他在谈话没有多久以后，我就跟我太太讲，我这个人是基督徒。我太太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说你看嘛，他是基督徒。你知道现在在公共电台里面不能谈论耶稣这两个字，也不能讲他是基督徒等等，就讲得很明显，他只是讲他过去做的事情。后来到了晚上，有一位姐妹就送 email 给我，她就 attach 那个一个 folder 给我，我一打开就是这位 Nick， 我打开就有很多图片，又讲他的里面很深入的讲他的见证，原来他是一个基督徒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有很多时候他不要讲话，也不要他讲他是基督徒，你看他的话他就有神的印记在里面，有圣灵的印记，知道他是属于神的。那这位 Nick 是怎么样呢？ Nick 是一生出来就是这样子。那时候他的父亲是牧师，他是1982年出生，他是在澳洲出生。他在他一生里面 生出来教会，大家都为他祷告，以为他会夭折养不大，结果他变成一个很健壮的，他可以打字，你想想看他怎么这样打字，可以打56个字一个分钟，我真的不可以想象他怎么练出来的。他可以赛跑比赛，你们有空可以上网去看看这个 Nick Vujicic， 他还出了一本书叫做 No Excuses， 他不晓得带了多少人信主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有圣灵内住，他圣灵就做他的工作，就是有印证。下来我们谈一谈圣灵还同证我们是他的儿女，在罗马书8:16，请翻开罗马书8:16。那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所以印记是属于外的，表证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是属于基督的，是跟世人有分别。所以使到世人很羡慕我们，因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，希望能够见证他，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。但是我们神很完全，很爱我们，他不单给我们外面要有印证，他还要同证我们在心里面也要来同证。所以他对内方面呢，圣灵还做了这个工作，就是以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有些人已经得救了，常常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得救了。当我们很顺利的飞黄腾达的时候，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很爱主，我们是因为主的恩典，有主的同在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当我们失业了，当我们有苦难生病，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怀疑到底我们是不是有主的同在。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圣灵就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他讲他会来提醒我们，用他的话语来再次来提醒我们，然后说你是属于主的，你回来，你要依靠主。所以圣灵第五个工作就是要同证我们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来同证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，让魔鬼不能因着他的试探，然后我们就会跌倒。所以我们常常要不要让圣灵担忧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还有圣灵第六个工作要谈的，就是圣灵要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。我们翻开罗马书8:13，看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就必死，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就必活着。什么是身体的恶行呢？圣灵又做了这个第六种工作。身体的恶行就是我们的老亚当，我们的旧我。我们得救但是还没有得胜的时候，我们每天都会自己在征战。圣灵讲你要这样做，你不想这样做，圣灵讲你不必要这样，不能这样做，你非要那样做，那在那边征战，这种日子是相当痛苦。所以圣灵的工作，另外一个工作叫致使我们的恶行，因为我们心中受了圣灵，要让圣灵完完全全的管制我们，心里面不能有两个主人。如果我们有两个主人的话，实在很痛苦过日子。所以保罗不是我们是这样，保罗也这样叹息，他讲我好苦，谁能救我脱离那取死的身体呢？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8:13就是这样说了，如果我们顺服圣灵与他一同去征战的话，我们就会得胜，如果我们顺服我们的旧人的话，我们就必定失败。如果我们靠着圣灵 把身体的恶行致死，使那个老我不再能够活动的话，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主人，就是让圣灵完完全全的管制我们，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保罗所以这样讲，他想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，我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这个意思就是这样，我们靠着圣灵就能够致死我们的恶行。第七，我们谈谈圣灵释放我们。第七个工作，罗马书八章第二节，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。如果我们注意到这里有三个律，一个是生命圣灵的律，一个是罪的律，一个是死的律。一个人还没有得救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活在罪中不知罪的，有的是明知而故犯，更有一些是被罪所捆绑的，不犯罪不行的。你相不相信不犯罪不行？讲我自己好了，但圣灵还没有让我明白进入真理的时候，他还没居住在我里面的时候，我很想戒烟的。我戒了几十年烟了，天天都想戒，咳嗽也要抽。太太生了孩子，叫我到阳台去抽烟，不要进来把我的孩子害死，还是在阳台抽烟。我想戒烟戒不了。还有你看到电视里面吗？电视里面有一个明星，大概你们都看过，希望你知道有这回事。我他名字我不知道了，他很有钱，他是明星，他为什么去偷东西了，后来被抓了，你们知道吗？还上法庭。你以为他真的想偷那个东西吗？他有的是钱嘛，他就是没有办法，被罪捆绑，没有被圣灵的律释放出来了。有很多人就是这样，在罪里面不知罪，有些罪是明知而故犯。你知道多少人是这样，吸毒的也一样，去台北的时候看到那些吸毒的人，如果他没有真正的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在戒毒中心里面，他跑掉出去又是在抽了。有很多是因为耶稣基督救了他们，他让圣灵居住在里面，在里面侍奉了，就好像张宇弟兄，他就出来开了这个戒毒中心在那边。你说戒毒很容易吗？戒烟是简单的，我根本不能跟他们比。戒毒就是可以，耶稣的灵可以帮人家戒毒，就是释放，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他们，使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。还有第八点，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，你们应该翻开圣经看一看，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，他让我们进入明白，进入真理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，我读给大家听，我还有好些话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起。这个是耶稣在升天以前跟门徒所讲的。十三节讲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圣灵来了是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。这明白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也可以讲进入，所以圣灵不单只让我们明白，让我们进入，也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他所教导我们，他住在里面，就好像一位教师一样来教导我们进入真理。我也要讲一下，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小学跟中学在 基督教学校读书的，我念过圣经的，那个时候我还上这个空中问答，这个有奖，这个收音机里面问答有奖，我上去比赛，答中一节 一句一题有50块，这样大概我不忘记多少钱，反正是50块。我答中两题就100，我答中很多题的，但是你问我那时候我讲什么答什么不知道，一点都不记得。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也有看圣经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教会里面那个时候熬了2年，每个星期五在那边查经，就是阿九跟人家抬杠，不知道读了有读啊，读创世纪我就记得，我说神啊，第一章里面几节经文把天地万物都创造了，你信吗？有这样简单，对不对？但是当我信了主以后，这圣灵就是很怜悯我，就让我明白真理了。现在你问我神创造天地6天里面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神命立就立，可以使无变有的，你看多大一个差别。没有信主以前我看的好像是在讲什么这样简单，信了以后就这样真实。你说不是圣灵的工作，是什么人的工作呢？是我们能人的头脑能够了解吗？不能了解。所以圣灵做这个工作是我们一个教师住在里面，如果我们在读圣经，我们祷告，我们顺从圣灵的话，求他解开的道理给我们听，我们就明白了。最后我们要谈的就是第9点，那个圣灵充满。大家也翻开以弗所书5章18节，5章18节这里讲以弗所书，他讲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那这里是讲到被圣灵充满，其实使徒行传第2章里面第4节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等等。现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圣灵住在里面的很多了，这人的很多，但是不要被圣灵充满的人却是很少，这样就造成很多不冷不热的信徒，也形成了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。但我们如何才能让圣灵充满呢？当然我们对，特别是对我们重新得救的人来讲，我们已经有圣灵内住了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圣灵充满呢？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圣经里面的教导，我不是讲我自己可以，我也不可以，我们为什么这样软弱无能呢？为什么不被圣灵充满呢？我看了使徒行传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看这个使徒行传以后，我觉得他们有两个秘诀在里面。要给圣灵充满的话，第一，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，完完全全顺服的带领。第二，是要除掉一切的污秽，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如果不除掉罪，把自己奉献自己的心身灵遗嘱的人，就得不着圣灵的充满。所以以上我们讲了9点，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了，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圣灵使我们重生了，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让我们有印记，是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圣灵致使我们的恶行，圣灵释放了我们。 死跟罪的力，让我们明白今日真理。圣灵也就充满我们的工作，让我们得着能力。那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最后一次，能力从哪里来呢？圣灵的能力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我们翻到，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章好不好？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一章八节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能力从哪里来呢？能力除了从主的名来，能力除了从圣经神的话语来，能力更重要的是从圣灵而来。我们在使徒行传中，我们可以看见圣灵赐给了初期教会莫大的能力。我们都知道，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了以后，彼得是一个渔夫，他讲一篇道又有3000人信主，讲第二篇道有5000多人信主。这个能力从哪里来？能力在第一章里面，我们看到使徒在那边等候圣灵赐下能力的时候，他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他们是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。到了第二章跟第三章的时候，当圣灵降临在教会圣徒的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得到这种浩大的能力。所以我们看了贯穿整本使徒行传，我们不难能够发现，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浩大的能力，是因为从上头来赐下圣灵那种能力给他们。我们就不禁要问问自己，为什么初级教会能够有这样大的能力呢？除了第一章我们看到他们顺服圣灵的等候以外，同心合意祷告以外，我们如果再小心的查看使徒行传，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秘诀。这个秘诀就是信徒极致的顺服圣灵，圣灵怎么吩咐他们，他们怎么样就怎么样去行。圣灵要他等候，他们就等候；圣灵要他们去，他们就去。我们一起翻开《使徒行传》八章26节到29节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读给大家听。这里讲到腓力怎么样顺服圣灵的带领，在26章是这样讲的，他讲有主的一位使者跟腓力说，起来向南走，往拿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，那是旷野。因为我们如果了解一下，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，很多人信主，他也行了很多神迹奇事。如果我是腓力的话，今天如果耶稣的使者来跟我讲，你往旷野那边去，我会不会问一句话，至少为什么？如果今天我们 CCIC San Jose 良友团契，我们在那边星期六的聚会，很多没有信主的人来啊，忽然间圣灵来跟我讲，你要到 Sacramento Highway 5上面去，我一定问，我今天有聚会，你叫我去 Highway 5干嘛？腓力就是这样，腓力就起身去了。不料有一位安提阿伯，是个大权的太监，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管理银户，他上去耶路撒冷敬拜去，因为腓力顺服圣灵的带领，他就跑到马车旁边，就听到这位太监在读以赛亚书，他读了，他就问 这位太监，你读什么？你懂吗？他讲他不明白，没有人跟我讲解，我怎么明白呢？他就把他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中国来到这个世上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等等，把福音传给他了，他就信了，然后受洗了。所以福音就这样子传到非洲去了。今天非洲有这样多人认识耶稣基督，就是幸福，完完全全幸福。我们再看一个例子，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在16章第6节里面到10节，这里是谈到马其顿意象。16章第6节里面这样讲，但圣灵既禁止他们往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佛吕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去比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保罗来到我们基督徒会堂 Cupertino 来讲道，这里坐不坐得下？坐不下。他这样会讲道，但是这里讲他禁止他在亚细亚讲道，结果他就去了。他到了梅西亚的边界，要想到比推尼去，耶稣的灵也不许。他们就越过梅西亚到下到特罗亚去，在夜间有异象，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的人站在那边说：“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”所以今天福音传到欧洲是一个特破，能够把福音传到欧洲去，就是因为马其顿这个意象。如果当时保罗不听圣灵的带领的话，不顺服的话，今天福音也不会传到欧洲这样快。所以能力从哪里来呢？能力是从顺服而来，圣灵怎么样吩咐他们，他们就怎么样去行。今天我们有很大的亏欠，我们都知道有圣灵，但是我们与圣灵的非常的陌生。我不是讲大家，我自己也要在这上面学习。如果我们自己自问一下，有多少时候我们听到圣灵的声音呢？怪不得我们得不着能力，所以圣灵很难在我们中间做工。求主今天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，当圣灵怎么样吩咐我们，我们就怎么样去做，我们就可以经历到圣灵那无限大的能力在我们身上，要做他自己的工。第二的秘诀就是要除掉一切污秽，除了顺服以外，要除掉一切污秽，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我们翻开《使徒行传》5章1节到10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刚才也提过一下了，就是那个拿拿尼亚跟他的妻子撒菲拉。第5章第1节是这样讲，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，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地，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，他的妻子也知道，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。彼得跟他说：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，叫你吸空圣灵，把田地的银价私自留下几分呢？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价银不是你做主吗？你怎么心里起了意念呢？你不是吸空人，你是吸空了神呢？等等下去，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。结果不止他死了，他妻子进来也死了，就抬出去埋葬了。其实我看这段圣经里面，我实在不太了解这个亚拿尼亚怎么讲，他也是蛮爱主的，对不对？他卖了田地，全部卖光了，自己就是留下一点嘛，有什么关系呢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又怎么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太明白。后来 我在思想这篇道的时候，我就忽然间我想通了，我说在初期教会的时候，如果这个神为什么要这样子严厉的把这两个人给他辅导死掉呢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，因为是初期教会的开始，给我们信徒要知道，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如果今天不是神的怜悯，你想想看，我们有多少人死掉了？有多少人死掉？如果是西红圣灵，如果这个这样严格的话，都是神的恩典。但是我想通的，因为他不要不是这样做的话，他没有建立了一个警惕给我们所有属于神的儿女。所以今天神很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虽然我们不像他们这样子，如果有一些欺骗欺哄或者犯罪，就马上这样子暴毙了，是神的恩典。所以顾名思义，圣灵是圣洁的灵。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圣灵的能力呢？就需要我们教会和神的家要非常的干净，因为圣洁的灵要住在圣洁的民中。使徒行传中让我们学习到一个重要的教导，就是要我们信徒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因为圣灵的能力不能赐给那些不敬不虔不洁的人的身上。今天我们特别看到使徒行传中耶稣基督的应许应验在早期教会，在不同的地方，我们相信的耶稣被圣灵的充满，圣灵居住到他们里面，给他们莫大的能力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思想，你的身体跟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所以我们的言语行为、心里面的深处的思想态度都要被圣灵管理。因为圣灵要得着我们，我们要完完全全的顺服，我们要有一个洁净 的心态，离开罪恶，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才能在我们里面做工。因为旧约的圣殿已经没有了，现在圣灵要住在我跟你的里面，虽然我们是不配，但是神仍然这样怜悯，圣灵拆下来住在我们里面了。请问圣灵是否完完全全的得着了我们呢？我们的身体是否是合乎圣灵居住呢？从神的话语中，从初期教会的见证里面，我们看见圣灵住在他们里面，他们不但有新的生命，他们也过着圣洁的生活，因为他们完全的顺服圣灵的带领，所以他们就得到圣灵赐下给他们莫大的能力去见证神。当然今天圣灵也同样的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他更深，让我们能够让圣灵来管制我们，完完全全顺服，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把荣耀归给他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